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New Testament Survey, Number 3.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为您预备的系列课题是新约纵览，我们邀请了张丽老师主讲。张丽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考获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请弟兄姐妹一块儿收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又来到我们新约中览的课程。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马可福音。马可福音一共有16章，作者就是马可，写作的时间是在主后65年，写作的地点是在罗马。这本书的对象主要是写给罗马人的，目的指出耶稣基督乃是旧约预言的神的仆人，他是神的弥赛亚，所以这本书的主旨就是神的仆人。马可福音的要节是在本书的10章45节，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马可福音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耶稣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在旧约的预言里面，弥赛亚身兼数种的身份，其中之一就是神的仆人。神的仆人本来就是以色列人的身份，但是因为他们被蒙召以后却失败了，所以神就再兴起另外一名仆人，也就是他的弥赛亚，代替了以前仆人的工作，来成就了神的旨意。所以马可福音的主旨就是证明耶稣就是这位神的仆人，就是神的弥赛亚。马可福音是四本福音书里面最短最简单的一卷，它很简洁有力的来叙述了耶稣基督的生平，而且这本书里面很少有评论，主要都是让故事的本身来表达出这位神的仆人，他不停的传道、医治、教导，最后为罪人而死。这一位人子，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最后他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来完成他做仆人所能达到的最终的牺牲。这一种无私忘我的侍奉模式也成为跟随他脚中的人的榜样。马可福音的这本书的特征我们来看一看。这本书它是重事实而不重论题，所以马可记载了耶稣19个神迹，其中8件是胜过疾病的，5件是胜过自然界的，4件是胜过魔鬼的，2件是胜过死亡的。这本书只记载了5个比喻。马可福音它的行文简洁，非常的清晰而恰到好处。这本书是一个历史性的叙述，把主耶稣基督和他的工作作为一个代表的描写。3，马可福音非常的强调耶稣的人性。在马可的笔下，耶稣是满了慈心怜悯，是人见人爱的主，主的教训也是人人喜欢，在马可12章37节记载。而且这本书特别的强调耶稣受苦，其中有2/5的篇幅都是叙述受难周的事件，从11章一直到16章。这本书也是一本信心的神学，9章23节特别的对于信心有一个最好的解释，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5章36节不要怕，只要信。这本书以谱为主，指出主是神的仆人，所以他没有记载家谱和耶稣早年的身世，只有记载他殷勤的工作的记录。这本书用了立刻这个字一共43次，我们中文圣经有时候也翻译成就、随即、立刻、及时、速忙、便等等的字，所以它是一本行动的福音书，强调耶稣是神的仆人，是神的弥赛亚， 强调耶稣的工作。下面我们来看看马可福音的这本书的大纲。这本书我们可以分成四大段。第一大段就是神谱的背景，讲到耶稣的背景，这是在第一章的上半章。第二段是从第一章的下半章一直到第十章，讲到这位神谱的侍奉。神谱的侍奉里面也可以分成三点。第一点就是神谱的工作，他的工作是在第一章下一直到第二章。然后第二大段就是神谱的背弃，可以从第三章一直到第八章，这里面最先是讲到他被弃的初期，然后讲到他被弃的后期。第三段就是讲到神谱的训练，因为他被人所弃，所以他在地上要训练他的门徒，为了接替他的工作，他知道他要离开世上的日子就不久了。然后第三大段就是神谱的受苦，从第十一章到十五章，这是讲到受难周的事情。最后第四大段就是神谱的复活，在十六章和他的升天。所以这本书的四大段，第一就是神谱的背景，第二是神谱的工作，神谱的侍奉，包括他的工作、他的背弃以及他的训练。第三大段神谱的受苦，他的受难周。第四大段就是神谱的复活，在十六章。当我们掌握这个大纲的时候，我们在读这一本书的每一章就比较容易了解。马可他本来犹太的名字叫做约翰，马可是他的罗马的名字，意思就是铁锤的意思。他最先是用两个名字一起用，后来只用马可，很可能就是因为他要接近外邦人。马可他虽然不是十二个使徒之一，但是据说他是在彼得的带领之下所归主的，后来他花了很多时间陪伴彼得在不同的地方来侍奉主。根据古代的教父的记载，都说马可曾经在罗马来帮助彼得传道，并且受到彼得他的口诛，要把耶稣的生平记录下来，叫做彼得的福音。这个时候约在主后64到67年的时间，所以马可福音又被称为彼得福音。因为彼得跟马可有属灵父子的关系，彼得他也知道他为主寻道的时间不久了，所以他有心把他一生对主的认识都能够摘记下来，就好让当时的罗马教会有一份主生平的文件，所以才有了这本书。这本书一共有16章，我们来看一下每一章的章题。马可福音第一章是讲到这位神谱的先锋，以及神谱的受洗试探，然后他的呼召门徒，以及医治彼得的岳母。从第二章一直到第八章就讲到他的受弃，他如何被弃绝。首先在第二章他是医好瘫子，然后呼召马太。然后从第三章就是讲到安息日的事件，以及十二个门徒，还有亵渎圣灵之罪。第四章是讲到天国的比喻，就等于马太福音的十三章。第五章是在格拉森医好一个被鬼污鬼所附的，以及他医好雅鲁的女儿和血漏的妇人能够得到医治。第六章他差遣十二个门徒，并且记载约翰寻道和他喂饱5000人。第七章是他责备法利赛人，等于马太福音的15章。第八章他喂饱4000人，以及彼得的宣言。第九章是登山变相。第十章是论休妻与少年官，在第九和第十都是跟训练门徒有关系，所以第九章的登山变相也等于马太福音的17章。然后从11章一直到15章是讲受难周，所以11章是讲到骑驴进京，等于马太福音的21章。12章是他破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和西律党人，等于马太福音的21章、22章。第13章是橄榄山论坛，等于马太福音的24章。第14章是最后的晚餐。第15章是受审与十架。第16章是讲到主耶稣的复活和升天。这样我们对每一章的章题都有一个认识。下面我们就着这16章的章题来就这本书有一个介绍。 马可福音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耶稣是旧约的弥赛亚，马太福音是介绍耶稣基督就是旧约所应许的弥赛亚的王，那马可福音是讲到他是旧约的弥赛亚。在旧约的预言里面，弥赛亚他身兼数样的身份，其中之一就是神的仆人，神的仆人也就是弥赛亚的一个名号。因为以色列本来是神的仆人，但是他们失败了，所以神在另外兴起一位仆人。所以这本书它主要的把神的仆人的事情来记载下来。首先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三节是讲到这位神仆的预备，马可一开始就记载神仆人主耶稣基督的工作，对他的家谱和身世和诞生却一个字都没有提，他只用了十三节的篇幅就把神的仆人工作以前的三点的准备的时期所简洁的就介绍过来了。第一个，他介绍了神仆的先锋，指出这位神的仆人的伟大，有一位先锋就是施洗约翰。接着讲神仆的受洗，指出神仆人他蒙神的悦纳以及他真正的身份，他是神的爱子。第三就是讲到神仆胜过试探，因为他能够胜过试探，证明他有这个资格来服侍，而且也从这里看见他对神的顺服。接着就是从第一章的十四节到第十章讲到这位神仆的侍奉，首先讲到他的工作，就是在第一章的十四节到第二章，马可他很轻描淡写写出神仆人他的预备的事情以后，马上就开始记述他的工作。首先就记载他在加利利宣道时期的工作，因为加利利的加百农就是主耶稣在地上传福音的大本营，所以他从这个加百农的工作来开始记载。在第一章的十四到十五节，耶稣他以加百农为基地到各处去宣讲神的福音，然后他呼召门徒，他呼召了两对兄弟，一个就是西门和安德烈，一个就是雅各和约翰，他们四个人都是主耶稣初期所招来的仆人，他们的被招也是神仆人的权柄的一个流露。然后从第一章的二十一节到二十八节记载了神仆人他殷勤的工作，马可特别记载在一天里面所发生的几件事情来记载主耶稣所做的事。首先记载在早晨，他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在这里他就赶出了污鬼，污鬼也认出了主耶稣是神仆人的权柄。在中午主耶稣在彼得岳母的家里面治病，指出他殷勤的工作。在天晚日落的时候，他在彼得岳母家的门口，这时候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所附的都来到耶稣的跟前，于是耶稣就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在这里看见神仆的权柄，也就是弥赛亚的权柄，治病赶鬼。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新约纵览，为您主讲的是张丽老师，请继续收听。
这位仆人他在早上在中午在晚上一天里面他殷勤的工作，也医好许多的人。到了第二天的早上还没亮的时候，他又借着祷告预备当天的侍奉，并且在一章四十节继续的记载他医治一个长大麻风的。他借着医治长大麻风的这件事情看到了耶稣他的爱心和他的全能。这里记载说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立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接着继续的记载耶稣医治瘫子，而且他也答复法利赛人的问题。这时候法利赛人宗教的领袖他们就跟耶稣起了冲突，因为他们虽然明白神的仆人的含义，可是他们却拒绝神的仆人。从第二章的二十三节开始一直到三章三十八节就描写这些以色列的国家领袖 如何一步一步的来弃绝耶稣做他们的弥赛亚。在安息日的事件，他跟国家的领袖发生冲突，接着在安息日他又医好了一个孤干一只手的人，国家的领袖从那里，从这时候开始就有决定性的拒绝耶稣做他们的弥赛亚主。在第三章继续的记载，当主耶稣赶走污鬼的时候，这些国家的领袖居然说主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这件事情也是弃绝是耶稣是神仆人，是弥赛亚的最高潮的一件事情。所以主耶稣就宣布这件罪是一个不得赦免亵渎圣灵的罪。接着在三章的三十一节，看见主耶稣也受家人的反对，竟然连他的家人除了母亲以外也都弃绝他。所以在第四章的一节，主耶稣就指出天国的比喻，因为天国的比喻是在耶稣生平中的一个转捩点，他在这里就预告因为弥赛亚的国受到拒绝，所以新的国度要出现，这个国度乃是一个属灵的国度，这一个国度的出现要用这天国的比喻来解释。他用了撒种的比喻，用灯与亮的比喻，用收割的比喻，用芥菜种的比喻，来指出神的国是从小而大，是自然的，而且要进到神国的原则，并且反对神仆人的一定要受到处罚。接着在四章的三十五节一直到八章的结束，都指出神的仆人再进一步的一步一步的被人所弃绝。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虽然他施展了他的大能，他平静了风浪，他赶逐了污鬼，他医治了疾病，而且他甚至于喂饱五千人，他在水上行走，这些都记载在四章到六章里面，但是还是国家的领袖不接受他，拒绝他。于是他就从第八章的十一节到三十八节就教训门徒，要他们防备国家领袖的笑，而且要门徒勇敢地承认基督。在八章二十九节有一个很重要的宣言，就是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在这里彼得认清了耶稣的身份，门徒认清了耶稣的身份。第三十一节，从此他教训他们说，所以从此这个字就表示因着门徒对他有了认识，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弥赛亚，所以他开始来训练门徒。并且在八章三十一节，主耶稣也第一次的宣告说是他将要受害，他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主耶稣他知道自己要离开这个地上，而且也知道一定要等到他第二次的来临才能建立这个国度，所以在第二次来临以前，他一定要给门徒一个充足的训练，让他们能够独立的传道，只等到他回来。所以从此这个字就讲出了他就专一的训练门徒，好让他们继承主耶稣传福音的伟大的志向。于是马可就有十点记载他如何的训练他的仆人，其中在九章讲到耶稣登山变相，来让门徒有信心知道天国将来降临的荣美，然后他医治被鬼附的，看见弥赛亚的神迹和祷告的功效，并且在九章三十节他第二次的预言将要受害。在九章三十三节，他在加百农以一个小孩子做比喻，教导门徒不要争大，要做一个谦卑像孩子的人。在十章也教导门徒进入天国的人就是像一个孩子一样。在十章的三十二节到三十四节，主耶稣第三次的预言他将要被害，他在上耶路撒冷的路上告诉门徒，并且接着再讲到天国的大小，天国为大的人乃是一个服侍的人，也就是一个做仆人的态度。在第十章四十六节，他医好一个瞎子，再一次证明他的全能。所以借着十件事情来主耶稣来训练他的门徒。在本书的第三大段，也就是十一章到十五章，讲到受难周也是神仆人受苦。当主耶稣训练门徒就就绪以后，他就进入耶路撒冷，他再一次以他弥赛亚的身份把大卫的国度来带给以色列人，这是最后一次来再把这个国度公开的来献给他们，但是还是受到弃绝，一直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做结束。我们来看看主耶稣在这个受难周他所做的事情。在礼拜日，也就是神的仆人他骑驴进京，在十一章的第一节，这是他最后一次的把这个大卫的国度献给以色列人。 在礼拜一他咒诅无花果树，比喻以色列国好像是一个有叶无果的无花果，是一个没有用的，也将要被咒诅。然后他洁净圣殿，表示弥赛亚的全能。在礼拜二他与国家的领袖辩论，因为这些国家的领袖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西律党人撒都该人，他们都否认弥赛亚的权柄，也弃绝神的仆人，所以耶稣在这里跟他们用许多的比喻，而且讲到复活和律法的问题，并且在礼拜二他教训门徒要防备文士，因为防备他们的假冒为善。在这里他还特别的称赞一个穷寡妇，来跟文士做一个对比。在这一天他也宣告橄榄山的预言，讲到他第二次再来以前的情形，再来时候的情形，以及因着他要再来的劝勉要警醒等候。在这一天国家的领袖他们也设计要来害这位神的仆人。在礼拜三，也就是主耶稣的设立的最后晚餐，在那一天他在山园里面祈祷，看见他如何的顺服他自己的主人，顺服他的旨意，不照自己的意志。同时那一天晚上被人出卖，居然连这个作者马可也离弃了他，这记载在51节，并且全晚受到审判，但是他没有一件罪可以被控告。在礼拜四他被最后的定罪，然后被钉十字架，并且安放在坟墓里，安息在主的怀里。礼拜五这位神的仆人在坟墓里面安息在主怀，礼拜六也是在坟墓里面，礼拜日他复活了，而且他叫信徒能够称义。所以在16章里面，也是这本书的第四大段，就是神仆的复活。这位神仆他甘心的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主人的心意。主人定义要把他鞭伤，让他能够成为万人的赎罪祭，使人得到医治，让人能够因着认识神的义仆而能够称为义。不但这样，神也使他复活，使他升高，使他能够赐给他能够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下的和地底下的，都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是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在16章里面记载耶稣复活的情形，最先得到复活消息的是三位爱他的妇女，但是他们可能是因为过度的惧怕，就没有把复活的消息传开。然后接着主耶稣向莫大拉的玛利亚显现，于是又向回乡的两个门徒显现。在最后16章的15节到20节，这位复活的神的仆人把他的最后的托付给他的仆人，也就是给他的门徒，这也是给教会的大使命。在介绍完马可福音的内容以后，我们也来特别看一下这本书的几个特点。第一个，这本书的一个特点就是很强调耶稣的人性，四本福音书里面没有一本在述说耶稣的人性方面能比得上马可福音的。他记载了主耶稣传道以前的职业是木匠，这表示耶稣长大的过程跟其他的人没有两样的。而且在马可的笔下，耶稣对人间的疾苦大有慈心，他也为世上的人各样生活上、身体上的缺陷或者世人的硬心而叹息。耶稣诧异他们的不幸，耶稣也像人一样有疲倦的时候、饥饿的时候、忧愁的时候、恼怒的时候，凡是人的特性在这本福音书里面都表露无遗。并且耶稣在马可的描绘之下是一位满有慈心、怜悯、人见人爱的主，而且他的教训也是人人喜欢。第二，这本书里面很明显的有一个重点，就是强调耶稣的代死。耶稣的代死也就是他降生的目的，他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正如这本书的要节所说的，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按篇幅来讲，马可福音的1/5都是描述受难周的事情。除了受难周以外，这本书也有许多的地方强调耶稣要受害代死，所以耶稣3次的预告他将要代死。第三，信心在马可福音里面也是一个很独特的主题。主耶稣多次的称赞世人对他的信心，而且信心也可以使人的罪得到赦免。在马可福音里面，主耶稣特别强调信心的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马可福音里面记载主耶稣是这位忠心的仆人、殷勤的仆人，他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主人的欢心。但愿我们学习像主耶稣基督一样来做一个神忠心和殷勤的仆人。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新约中览，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里我们预备了一些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的进一步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